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32集。
回到卧室里，牛美丽对着镜子摘下脖子上的项链，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。过了一会儿，牛美丽收起项链，拿起手机拨通佩佩电话。她想跟佩佩聊聊马锦奎，可话刚说出口，佩佩便惊讶地问：
喂，佩佩啊。
哎，美丽，
今天啊，我跟马锦奎出去。
什么？你和马锦奎？美丽，你不会又想跟他好了吧？
不是。
你跟王小峰是不是吵架了？还是你俩进展不顺？
没有，小峰今天让我重温了浪漫的感觉，他确实让我很醉心。可马锦奎也向我表白了。
什么？
我知道他条件一般，可我偏就放不下他。
我的天呀，你傻呀。我跟你说啊，美丽，王小峰比马锦奎那好的不止一万倍，你又是老同学又知根知底，他长得帅，事业也大，你可千万不能再犯傻了。
哎，
你为爱情等了那么多年，你等到什么了？你不就等一个对你好的人吗？王小峰在我看来是最适合你的，那个马锦奎你根本就不要再想了，你提都不要再提，赶快跟王小峰好了吧。你这么大岁数，别跟小姑娘似的不务实磨磨唧唧的。你行了，美丽，你直接跟马锦奎说 你死了这条心。
他，
你千万不能在关键的时候再犯糊涂，错过了王小峰，你这一辈子可就什么都错过了。
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先挂了啊，你早点休息吧。
嗯，好，我跟你讲啊，别再瞎想了，拜拜。
佩佩挂断牛美丽的电话之后，赶忙给王小峰打了电话。此时的王小峰正画着素描，素描的内容正是牛美丽。佩佩把马锦奎给牛美丽表白的事情告诉了王小峰。王小峰并不以为然，他觉得马锦奎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在佩佩百般劝说之下，王小峰挂断电话，脸色也由晴转阴。他望了望窗外漆黑的夜，头脑里思索着什么。王小峰拿起手机拨出牛美丽的电话，可牛美丽的电话已经关机了。第二天清早，马锦奎正穿着运动装在公园里跑步，这时王小峰也出现在了晨练的人群里。他快跑两步超过了马锦奎，假装回头对马锦奎说：马队长，你也爱跑步啊？马锦奎看到王小峰先是一愣，也没有搭理他，便赶快跑开了。王小峰笑笑追上马锦奎，与他肩并肩跑着。马锦奎瞟了王小峰几眼，
我说
啊，
你跟着我干嘛？
一起跑总比单独跑好吧。对了，马队长，昨天我送了美丽一条项链，你看到了吗？
啊，哦，你送的呀？哎呦，也太难看。
难看吗？那是我送美丽的定情信物。
还定情信物？
嗯，
咱们这岁数又不是演偶像剧的年龄，还什么定情信物不定情信物的，结婚才是实在的。
没错，马队长说的对。那我们就尽快结婚，到时候请你喝喜酒。
哼哼，最后娶回家的呀，未必都是送过定情物的。
哎，马队长，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莫非你也喜欢美丽？
什么叫我也喜欢？明明是我先喜欢，你才出现的。
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 我不知道啊，原来我还有一竞争对手呢。哎呀，我是从大学就开始喜欢了，你能早过我吗？我跟美丽那是大学同学呀。
哼，感情的事不能讲先来后到，讲的是两情相悦。
嗯，马队长啊，其实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，我觉得除了两情相悦呀，还得考虑很多的现实问题。我想给美丽好的生活啊，高档的首饰，豪华的房子，我有这样的实力。马队长您怎么看？
庸俗，我觉得最贵的未必是最好的，
但是两个人的经济条件起码要相当吧。啊，门当户对很重要。马队长，如果啊你需要钱可以跟我说，我能给你啊，请你不要为了美丽的钱而去欺骗她的感情，好吧？这些年她已经够苦了。
你觉得我爱牛美丽是因为她的钱？
说完，马锦奎气愤地向远处跑去，王晓峰并没有追上来。一大清早，牛教授家就有人按了门铃。牛教授拉开门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一个铺着洁白桌布的餐车停在家门口。服务员礼貌地说，这是王晓峰王先生给牛美丽牛女士送的早餐。客厅内，服务员揭开一个一个的盖子，端上详细介绍着。鱼子蒸蛋、松茸汤、豉汁凤爪、皮蛋瘦肉粥、蒸虾饺、奶黄包、现磨豆浆，菜品每样一份儿，并说费用王先生已经支付过了。满满一桌子早餐，牛教授和牛小北吃惊地看着牛美丽。牛美丽快步走进卧室，抄起床头手机，拨出王晓峰电话。
喂，晓峰啊，谁让你送早餐了？
我在你们家门口呢。
好吧，我一会儿就下去。
好嘞，等你啊。
用过早餐后，牛美丽走出门，王晓峰正坐在车里微笑地看着牛美丽。牛美丽走向王晓峰的车，顺从地拉开车门坐了进来。
早晨我碰上马队长，跟他聊了会儿天，他还真是个有意思的人啊。
啊，你怎么会碰到他的？
嗨，我呀去公园跑步，没想到他也爱跑步。
嗯，你们聊什么了？
他说他喜欢你。
牛美丽一听没有再接话。王晓峰把牛美丽送到公司后便开车离开。牛美丽一进自己的办公室，便立刻让秘书把马锦奎叫进来。马锦奎唯唯诺诺扒着门缝问道，
美丽，找我有啥？
进来。你早晨碰到王晓峰了？
啊，他跟你说了。
你们聊什么了？
没聊什么，就聊了点锻炼身体的事儿，说怎么锻炼才能更健康。
没聊别的？
还聊你俩是大学同学什么的。
哦，就没提其他的？
没有。
真没有？
没有。
你。
牛美丽刚要说什么，秘书突然冲了进来，拿着 iPad 过来给牛美丽看。
牛总，牛总，你快看，出大事了！
啊，
牛总，怎么了？哎，涛涛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哎呀，有家客户要买咱们100辆车，又突然不要了。
不要了？为什么呀？哎，就算人家不要了，咱们也没损失啊。
不是，
他没付给咱们钱，咱们也没给他们车，对不对？
不是，可是当初客户要的急，我们的订单已经下了，70%的购车款已经打给厂家了。
啊？是不是让人算计了？
谁算计咱们呀？不可能。
不可能吗？不，一定有问题。我一开始就觉得那50辆车就有问题，一定是被人暗算了。我告诉你，这里面一定有猫腻。
行了，去把销售经理给我叫来。马锦奎，我让你去把销售经理给我叫来。
哦，好。
马锦奎一听，一溜烟的跑出门，叫来了销售经理。二人一路小跑地奔向牛美丽的办公室。
我当时是不是让你们谨慎谨慎再谨慎？你说这100辆车，70%，2400万的押款，这么多钱压在车上，卖不出去怎么办？
牛总，我们确实挺谨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
你们
所有的资料合同你也都审阅过了，真的不是我们的问题，而且那50辆人家都付了全款，车也提了，咱没理由不跟人家再合作呀。
哎，行行行，你们先出去吧。
好，牛总，我们先出去了。
喂，小峰。哎，今天不行。哎呀，公司出了点事儿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哎，你不用来了。喂喂。
挂断电话后，牛美丽继续陷入沉思中。马锦奎从牛美丽办公室出来后，一直在走廊里来回走着，思考着什么。他走到洗手间，扭头看到远处角落里有两个人影在说话，赶忙缩了回来。仔细一看，这二人正是王晓峰和牛美丽的秘书淘淘，两人正在远处窃窃私语，秘书也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什么，王晓峰则不住地点头。二人说完，王晓峰拉开门走了出来。马锦奎站在远处，全程看在眼里，暗自的纳闷儿。这时，秘书淘淘看到远处似有个东西在晃动，他狐疑地向马锦奎方向走来。马锦奎吓得紧贴在墙上，不敢出声。突然，淘淘的手机响了。他接起电话之后，马上转身离开。马锦奎向外看了看，看见淘淘已经走远，立刻松了一口气。这二人到底在嘀咕些什么？马锦奎脑海里一直寻思着这个问题。忽然，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快步朝牛美丽办公室走去。牛美丽公司遇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，如果处理不好，他将会背上巨额的债务，公司信誉也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王晓峰一边思索着什么，一边不断地安慰牛美丽。他告诉他，自己手上有一些大企业资源，可以帮牛美丽问问，看看他们最近有没有汽车采购计划。如果有，马上把这100辆车的订单转出去。他还告诉牛美丽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千万不要瞒着他。如果资金周转不开的话，他可以先拿他自己公司的资金周转，不用付利息。牛美丽一语不发，听着王晓峰所说的一切，内心感到别样的温暖。在他牛美丽最无助的时候，是王晓峰不顾一切的努力在帮他。就在二人准备离开办公室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守在门口的马锦奎一把抓住牛美丽的手，拉着他走进了会议室。马锦奎把会议室的门关上之后，悄悄地对牛美丽说：
美丽，有问题，一定有问题，我跟你说，这件事背后肯定有大问题。
什么大问题？
那小子有问题。
哪个小子？
就是现在在你屋子里那个姓王的那小子。你看他那外表，人模狗样，点头还要见谁都特谦虚，一定有问题。
老马，你能不能别胡思乱想？小峰他是我大学同学，他是来帮我的，人家能有什么大问题？
哎呀，
就算你看他不顺眼，你也不该在这么要紧的时候挑刺儿吧？
不是挑刺儿，不光他有问题，淘淘也有问题。
淘淘，他有什么问题？
甭管什么问题，肯定有问题。刚才我从你办公室出来，然后要去洗手间，我还没到洗手间呢，你猜，我看见什么了？
什么？
我看见淘淘跟他在走廊边上窃窃私语呢。而且姓王那小子走后呀，淘淘还笑。哎，淘淘以前跟你说过他认识姓王那小子吗？
没有。
所以你再想想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怎么一下就50辆，一下就100辆，一下就又不要了，这些事儿都是淘淘经手的吧？有没有可能他们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？
我出去一下。
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千万别打草惊蛇。
哪有什么你说的必然联系，天天在这儿疑神疑鬼。
说完，牛美丽便拉开门走了出去，马锦奎则无奈地摇了摇头跟了出去。
等等，美丽，过来。
哎呀，你拉我干什么？
你看你看看那儿，看见了吧？
什么呀？
那
牛美丽顺着马锦奎指的方向看了看，只见秘书跟王晓峰正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聊着什么。二人对视了一眼，牛美丽走了过去。
我说你俩聊什么呢？你们认识吗？
牛总
认识啊。
啊，
上次我来你们公司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你秘书啊。刚才啊，我让淘淘跟我讲了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也好帮你分析分析
啊。对对对，
我已经给财务总监打过电话了，让他准备了300万的储备金，随时啊可以转到你公司的账户上。
谢谢你，小峰
啊。
牛美丽说完，随即转过头狠狠地看了一眼马锦奎，马锦奎知错地低下了头。深夜，马小灿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许久都不能入睡。这一段时间，牛小北与马小灿全然没有联系。马小灿是不想打扰牛小北，希望他自己能够尽快地调整过来，而牛小北则是还没做好准备联系马小灿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马小灿日日思念着牛小北，可他真的不知该如何应对眼前发生的一切。正在他又一次陷入思考当中时，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竟是牛小北。这天晚上，牛小北竟然给马小灿打来了电话，这让马小灿格外的吃惊。
小灿。
小北。
小灿，等我彻底准备好了再去找你，会不会太晚了？
不晚。
嗯，小灿，刚认识你的时候叫你什么还记得吗？
嗯，你倒是叫过我天使。
那个时候我是撒谎的。
你这个骗子。
现在我才知道你真的是个天使。
骗子。
等我准备好了就去找你好不好？
小北，一年、十年、30年我都等，你一定要回来。
二人挂断电话后都愣愣地看向窗外。第二天一早，马锦奎把一壶盛满粥的保温瓶放到了牛美丽的办公桌上，秘书淘淘走了进来。马锦奎一见到淘淘便想起了昨天他所看到的那一幕，马锦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于是他向淘淘询问了跟牛美丽公司买车的那家公司名称。从牛美丽公司出来，马锦奎就直奔这家名叫国立长生汽车租运的公司。来到楼下，马锦奎抬头看着写字楼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马锦奎前方不远处，此人正是王晓峰。王晓峰此时正低头快步地走进写字楼，马锦奎急忙跟了过去。走廊里，王晓峰正匆匆跟前台说着什么，然后便走进公司。马锦奎也赶忙跟了过去，正好看到王晓峰的背影，他赶忙躲到拐角处，目不转睛地看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没有看见什么动静，马锦奎感到有些奇怪。突然，一只手在马锦奎背后一拍，把他吓了一跳。马锦奎扭回头，发现一名保安正站在马锦奎身后，马锦奎赶忙恢复常态。
嘿呦，同行，我也是保安。
啊？新来的？抢我饭碗来了？
嘿嘿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咱俩管的不是一个地儿，我保人，放心吧兄弟，不会坏规矩。
这 说的都是什么呀？
说完，保安便狐疑走开了。马锦奎定了定神儿，掏出手机，假装边接电话边走向前台，故意大声地对电话说：“
喂，喂，哦，我已经到门口了，马上进去。好嘞。小姐你好。
你好，
我是王总的司机，他今天早上出门忘吃药了，让我给他送过来。
请问是哪个王总？
哦，就是刚进去那个。
哦，那他应该在总裁办公室的位置。
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”
马锦奎听完后立刻转身走进了公司。公司里员工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，马锦奎鬼鬼祟祟地一边观察一边向总裁办公室的方向走去。来到办公室门口，马锦奎悄悄伏在门旁侧耳倾听。突然，王晓峰从另一个办公室走了出来，正巧看到了偷听的马锦奎。王晓峰一愣，马锦奎也愣住了。王晓峰赶忙笑脸相迎，马锦奎则掩饰着。
哟，王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
我来这儿办点事儿啊，你来干什么？
我来看一看，看看公司的实力。
看一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而且我看你刚才不像是在看啊，你像是在听。
瞧您说的，你就会开玩笑。有什么好听的啊？又不是演唱会，这不不合作了吗？看看为什么说不买就不买了。
哦，能看清楚吗？
清楚，一清二楚，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呀？
清楚什么了？
你都在这儿了，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你说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你到底什么目的？
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下集抢先听。
美丽啊，陈总今天给我打了个电话，问我能不能帮他说句话。他说啊，这批车款已经支付了30%，最近呢他的投资有点多，资金上有点紧张，看能不能先提车，给他一个月的时间让他缓一下。然后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